小祖牧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金华牧师主讲。主内亲爱的同工同道，你好，我是金华，再次在小组牧养的节目中间跟你见面。今天是我们小组牧养的第三讲，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把前面两讲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曾经讲到什么是小组，小组的定义和它的特点。我特别不厌其烦的要重复的就是小组的定义。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约翰一书一章第三节来作为我们发展福音小组的定义。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的存在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跟人的接触，把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和经验呢，能够传给这些和我们在一起相交的朋友们，借着这些经验呢，让他们也能够产生跟神的关系。那意思就是说，借着我们跟人之间在一起的互动、关怀、学习，使他们能够产生我们跟神一样的关系。这样说起来的话，在整个小组的运作上面，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最后是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就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来。那这是基督徒小组的一个圣经的定义。缺少了跟神的关系，缺少了耶稣基督，那这个小组就毫无属灵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说到小组的特点，不但是它小，而且呢，它是以神为中心的，或者我们说它是被神招来的一群人聚合在一起的生命体，它是蒙召的奉主名的一个聚会，同时它也是会不断的增长的。除了刚才所说的之外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小。好，这是有关于小组的认识。我们上次在节目中间也提到，就是圣经里小组的根据。我们不但提到神的属性，提到大使命，神召聚我们一小群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散，而分散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召聚。因此当我们想到神把我们这一小群召聚来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小群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把人招到神的面前，也透过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又被分散去完成神的大使命。所以主耶稣如果还不来的话，同样的这个使命要在这一种不断的循环之下要完成。我们提到旧约跟新约里边都有很多有关于小组的这种见证和模式。我们也提到新约的教会其实就是小组的教会，小型的教会。无论在罗马、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老底嘉、哥罗西、腓立比，甚至耶路撒冷，都是小型的家庭聚会。我们发现呢，至少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大的召会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太长。有了政治的动荡，有了战争的危险，有了种族的危机，有了很多其他的因素呢，都会造成大型教会的没落。而在家庭中间的小组聚会 小型的聚会呢，却从来没有受到影响。当我们仔细的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圣经里充满了关于小组的意念，这是何等的可贵，使我们今天发展小的家庭的聚会、分组的聚会呢，得到极大的鼓励。我们知道神要祝福我们，因为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20节这样应许我们说道：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同时二十节又说道：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可以小到只有两个人，他就听我们祷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应许一定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何等的可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不一定要有堂皇的礼拜堂，有一个宽大的聚会的场所。在我们整个属灵的大环境里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当我们能够这样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自由的敬拜。因此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的家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我们好朋友在一起就是敬拜的地方，同学在一起，同事在一起，一个社区的人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门课不断强调而且要告诉你的事情。刚才从开始到现在，我又重复了两处的圣经，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20节，另外一处就是约翰一书1章第3节，盼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运用神的话语，在我们服事的里头，在我们推展小组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坚强的圣经作为我们的后盾。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我要跟你一起思想的就是小组的历史根据和它的得失。那么首先我们要谈谈就是近代的历史里头小组的光景。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时候呢，有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教会是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影响。简单的说，因为是英国的国教跟政治有了挂钩结合，因此呢，整个教会就腐化到一个地步，变成一种表面的形态，没有生命的，是冷冷的信仰。那么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卫斯理约翰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呢，他开始在整个的教会里头着重生命的经历，他注意一个人的重生和得救。那么他自己呢，曾经有很大的一个复兴，从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变成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因此他也强调教会里面属灵的生命，他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信徒没有经过好好的教导，那么他的信仰呢就没有根基。因此他就开始强调小组的训练，有系统的把整个教会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当时叫做 class， 我们说班或者是一个 band， 他说一个队，他用这两种小组分别按照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背景、年龄呢，把整个教会就召聚在一起。当时呢，上上下下很多的人都嘲笑他，可是他的工作发展的非常的快。以后我们有机会了，我可以再仔细的把他的这个模式再跟你分享。今天在这里先简单的讲讲关于历史方面的一些过程。那么那时候他发展的很快，很多人就笑他们，说他们是那些用方法的人，那意思就是说笑他们不属灵了，属灵人哪会用方法，什么事情都凭圣灵感动吗？照着神的带领吗？但是呢，他第一个有系统的在近代教会历史里面把人组织起来发展小组。因为他是做的这么有系统，那么有计划，而且是发展的很快，所以一般的人就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会用方法的人，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 Methodist。 这个 Methodist 的英文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用方法的人，嘲笑他们那些用方法的人。那么以后呢，却没有想到这些 Methodist 他们就照着这样小组的功能呢，不断的发展呢，教会发展的快得不得了， 造成了整个英国宗教的属灵的一个大复兴。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小组的运用产生了震撼力，在英国举国上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乡村、不同的社团、不同的社会里面都有这个小组的存在。小型的聚会代替了那个大型的召会，过去那些传统的冷冰的这些教会的仪式呢，在小型的聚会里头变成火热的个人的经验。好，那么这是历史上发展最成功的一个小组的见证。那么近代呢，二十世纪呢，我们知道在韩国有一个教会，它就紧邻在韩国的国会的旁边。那个教会呢，是由帐篷起家，以后发展变成几十万的信徒。如果你去那个国会的所在地的那个汝矣岛上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除了国会的大厦以外呢，在那个岛上面的最显著的就是那个教会，一个圆拱形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发展的特色，能够让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又不会觉得陌生，有大的功能但是也有小的关怀。怎么会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呢？就是他们整个教会小组化，每一个人都必须属于一个小组。在那个小组里头呢，他们有教会的领袖分别的来照顾，分层的来负责，每一个星期他们都定时的聚会。目前他们几乎可以说在整个汉城，无论任何的大型的小型的公寓组合式的社区里头，都有他们的小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重信徒接祭司的这个角色，让每一个信徒都发挥他们的功能。传福音不再是传道人的事情，乃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学习神的话不再是这个神职人员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把信仰生活化，生活呢就信仰化。他们到今天为止还是不断不断的发展。韩国今天很多的教会也走上同样的路，他们发展这个小组，注重个人生命的经历和个人对神的认识。那这是现在讲到一个19世纪，一个20世纪，两个典型的小组发展。不但是这样子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这个教会哈，在世界各地方都成功的在小组的方面有所突破，而且也见证了小组是适合这个时代的需要。人被个别的关怀，人被个别的看重，人的需要也能够被个别的带到神的面前，人也得到个别的造就。再看看近50年来我们中国教会发展的情况。我们知道中国教会曾经有一度宣教士完全的撤退，教会被迫关闭，那大概是5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全中国的基督徒也不过是几百万人口。后来又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多的运动，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了，教会被摧残的非常的凄惨。直到近年来呢，中国呢有很大的进步，教会也被容许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开始运作，有些教会就开始恢复了聚会，才发现大量的人涌进了教会，不但有公开的教会，城市里的大型的教会，而且也突然间有许多的聚会点小组呢就公开出来。经过统计呢，大概今年中国的信徒的人数达到了5000万，甚至有人说到7000万这么多。50年来中国教会经验到很多的摧残，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误解，基督徒也受到很大的苦难。可是为什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拦阻中间呢，教会没有衰退反而增长呢？这是让人非常惊奇的。我相信今天在国内的基督徒也很得鼓励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 虽然教会暂时不能够再有大型的公开的聚会，但是个人的敬拜、家庭的敬拜、社区的敬拜、朋友之间的敬拜、同学之间的敬拜、同事之间的聚会还是继续不断的存在，以至于让整个教会呢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直到今天呢，我们就见证到，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和拦阻，以目前来说，教会在中国却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这些让我们看见历史见证，小组呢是强有力的一个最小的单元原子。如果我们信徒懂得怎么样子照着神的应许，无论在哪里我们聚集我们就敬拜，无论在哪里我们聚集我们就祷告，无论在哪里我们聚集我们就服侍，我们就传福音，那么整个的小组呢像雪球一样，我相信会越滚越快，越来越方便个人能够自由地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现在让我们以目前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谈谈我们怎么需要这个小组。因为中国呢地域非常的辽阔，地方是大得不得了，虽然现在有的大都市里头有官方的教会，也有一些登记的开放的教会，有的聚会的地方每个星期都有好几千人，可是比起中国整个属灵的需要来说，还是没有办法做面的照顾。在点方面也许可以让人看到很不错，但是整个面来说，中国还有很多的地方是缺乏照顾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目前呢整个的教会呢在传福音的方面呢几乎说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客观的主观的条件限制，我想在这里我不多讲你也能够明白。另外一方面就是现有的教会的场所啦，无论是民间的官办的或者聚会点啦，大小城市里头的都不能够充分的容纳所有的信徒，更不用说去传福音。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一些历史所留下来的一些包袱，使得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呢，不同的点不同的教会的形态聚会呢，彼此都不能够接纳，也不能够互相的信任，过去的一些伤痕还是在那里。什么时候这个情况能够完全的改善呢？就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聚会点呢是被迫面临解散的命运，无论是大和小，到了某一个大小的时候呢就面临到这种解散这种命运。那么另外呢，目前中国整个的光景我们也看到，就是做工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而且呢工人的素质条件呢虽然一直不断在改善，但是还是蛮差的。那么以这种情况来看呢，不可能再去办了大型的教会。那另外一方面呢，反过来说，小组的这种形态呢却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知道有人在中国他们亲眼看见基督徒聚会两个月三个月人数就能够翻一番，这让我们看见小组对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这是我刚才提到关于历史的一些见证。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关于小组的好处。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小组的机动性非常的大。在新约教会的历史里头和现代的教会历史、近代的教会历史都告诉我们 在政治啦、经济啦、天灾人祸的环境里头呢，教会很可能就消灭掉了，有形的建筑可能就不见了，不能够再供应聚会了。可是呢，生命体的聚集，也就是信徒肢体的聚集呢，是始终能够持续不断的存在。所以这就看见小组的这种弹性，今天可以在这里聚会，明天可以在那里聚会，时间、地点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弹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容易建立起紧密的肢体生活，大家在一起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关爱、支持、关怀，互相的信任呢，能够把耶稣基督彼此相爱的命令更彻底的发挥。第三方面，我们讲到就是信徒既然都是祭司，所以我们每个信徒呢，在小组里头更能够发挥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那个中间的角色。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恩赐的发展也能够更方便更透畅。在大型的聚会里头，服侍的人以人数的比例来说的话是少数，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但是一小了以后呢，就很有机会可以服侍，很有机会把自己的恩赐可以用在神的工作上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小组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一起成长。小组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光景、个人的需要，在组里面一起的成长，而且呢，很容易培养平信徒的领袖。今天能上神学院的有几个？今天能够经过科班培训的有几个？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小组里头却能够被造就成为平信徒的领袖，需要的时候他就能够挺身而出带领许多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就是他能够建立社会的见证，小组是深入在社区里头，因此他能够影响社会。这方面呢，我们下一次再来谈一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发展的快，繁殖非常的快，这是过去的历史所能见证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必须停在这里，下一次再深入仔细的谈一谈。愿神祝福你，下一次再见。Thank you.